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凌晨4:23，你坐在一个租来的非常寒酸的车库单间里，
听起来就很压抑，
对吧？而且你的脖子上还套着一个极其坚硬的、让人几乎窒息的医疗颈托，你身无分文，刚刚结束了将近一年的街头流浪生活，每天只能靠乞讨买个汉堡充饥。
哇，真的是跌到了谷底。
就是跌到谷底了，你愤怒到了极点，然后拿出一个黄色的拍纸布，开始写下一封充满怒火的信。你猜收件人是谁？
总不能是房东吧？
哎，是神，或者说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宇宙。你在纸上愤怒地质问，告诉我这个叫做生活的荒谬游戏到底有什么规则？我才华横溢，我明明是个好人，为什么我的生活却是一场无休止的挣扎？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在绝望的时候都问过。
是的，但接下来的事情就不一样了。然后您脑海中听到一个极其清晰的声音回答了你。
这就是那个转折点。
没错，欢迎你加入本次深度解析。我知道你之所以此刻戴着耳机点开这场探讨，绝不仅仅是为了听一个猎奇的故事，对吧？
肯定不是。
你渴望在海量信息中抓住真正能让人顿悟的智慧，而不是被那些枯燥的说教淹没。所以今天我们要潜入一份极其引人入胜的素材。
是的，这份素材是由 Dr. Sue Mortar 对著名畅销书作者尼尔·唐纳德·沃尔什进行了一场深度访谈。你可能听说过沃尔什，就是那部风靡全球、售出了500万册的《与神对话》系列巨著的作者。
那个系列有差不多3000页那么厚呢，就是出自他那次凌晨的书写。
对，而 Dr. Sue 最近也推出了一本探讨能量与觉醒的新书，叫《觉醒解剖学》。很高兴能和你以及正在聆听的你一起开启今日的探索。
太棒了！
我们今天的任务，绝对不是在云端谈论什么抽象的哲学或神学理论。我们的目标是剖析刚才提到的那个人，看看他如何彻底颠覆了关于人生目标、无条件之爱还有自我评判的传统认知。
这不仅是关于灵性的探讨，更是一份实用的生存指南，教我们如何在充满压力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找回自我。
绝对的。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要真正理解这些颠覆性的观点，我们不能直接空降到那些宏大的结论上，对吧？我们需要回到一切的起点，回到那个极其真实的，甚至惨烈的低谷。
是的，没有那个低谷，就没有后面的顿悟。
而时间倒推到大概33或34年前，沃尔什在短短的5天之内失去了生活的全部支柱。首先是婚姻，虽然是和平分手，但紧接着他又失去了工作。
5天之内，这打击太密集了，
简直让人抓狂。而且最无奈的是，他并不是因为能力不行被解雇的，仅仅是因为公司按资历裁员，他作为最晚入职的优秀员工，首当其冲就被裁了。
命运的连锁反应往往具有一种毁灭性的精准。他当时还带着绝佳的推荐信去面试，结果在路上遭遇了极其严重的车祸。
天哪！
汽车彻底报废了，而他的第7颈椎发生了3/4英寸的撕脱性骨折。急诊室的医生当时看着他都惊呼，说他根本没有权利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80% 受这种重伤的人会当场死亡。虽然他奇迹般的活下来了，但被迫戴上了你刚才提到的那种费城颈托，而且一戴就是12到18个月。
带着那种东西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吧？
完全不可能。这直接导致了灾难性的社会后果。他带着颈托无法被雇佣，很快积蓄耗尽，被驱逐出境，最终在街头流浪了整整1年。准确的说，差2周就满1年了。
这简直是人间的地狱模式。
对，他睡在公园的地上，被警察用警棍敲击脚步驱赶，每天只能靠乞讨买个汉堡，直到最后他才勉强找到一份周末兼职，租下了你开头说的那个车库上的单间。然后就在某天凌晨4:23，刚好是他出生的时间，他愤怒地醒来了。
哇，出生时间，这太有隐喻色彩了。我脑海中一直盘旋着一个比喻，就是你觉得这种物理、财务还有社会身份上的彻底毁灭，是不是就像是我们人类操作系统的一次强制硬启动？
强制硬启动这个说法很贴切。
你想想看啊， 当我们的工作头衔、婚姻关系、银行账户，甚至引以为傲的井号身体，当这些构成自我的外壳被剥离得一干二净后，我们是不是才终于有空间去问出真正核心的问题？如果他没有跌得这么惨，那场对话还会发生吗？
这里非常有趣的是，心理学和极度危机状态下的神经学反应确实支持你这个硬重启的说法。当一个人的生存防御机制被彻底击碎时，那种绝境中的清空确实会为意想不到的洞察腾出空间，
把原有的温系都清空了。
没错，我们日常被各种噪音填满而一无所有的街头生活，极其残忍地为它制造了一个真空。客观来看，这段经历催生出的思想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当他最初把手稿寄给一家小出版商时，对方甚至以为这是一部构思巧妙的小说，
以为是编出来的故事。
对，完全没意识到这是他真实的内心对话。
难怪别人会误会。不过当我看到沃尔士重启后得到的第一个答案时，我其实是有点抵触的。
哦，为什么抵触？
这个答案直接推翻了我们大多数人对天生使命的执念。原始素材提到，沃尔什在《God Talk》这本书中，顺便跟正在听的你说一下，这书里还包含了一套非常实用的实现双向对话的六步法。
对，那是一个很实用的工具。
但在这本书以及之前的对话里，他被清晰地告知，神或者说源头绝对不会给全宇宙的每个生命分配特定的职业，他不会像一个宇宙 HR 一样，指定某个人必须去当水管工或者去给纽约洋基队打一垒。
是的，这个观点很震撼。
最核心的观点是，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去发现的过程，而是我们去创造的过程。
这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认知。
等等，我真的有点卡在这里了。如果根本没有一张藏了所谓人生标准答案的寻宝图需要我们去发现，这难道不让人感到极度恐慌吗？
很多人确实会觉得害怕。
这好比我一直以为人生是一幅按数字填色的画板，只要找到对的颜色填进去就好，结果突然有人告诉我，不，这是一块完全空白的画布，那所有的责任瞬间都落在了我们自己身上，没有任何命中注定来为我们的失败背书了。
如果我们把这与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你会发现这种视角的转换看似可怕，实则极其赋权。你想一想，发现这个词的底层逻辑。
发现意味着什么？
它暗示存在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如果你没找到，你就是失败的，你就走错了路。就解释了为什么现代人充满了职业焦虑和人生意义的匮乏感。
确实，大家都怕选错专业，怕入错行。
素材中，沃尔什指出，如果源头真的设定了唯一的人生目标，却故意不告诉我们，那是非常荒谬的。宏观上，我们拥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体验进化的展现。但在具体的物理维度上，根本没有所谓的偏离轨道。
因为全都是我们自己画上去的。
对，既然是创造，就没有对错之分，只有体验的不同。你通过那套六步法与内在对话，不是为了请示下一步该走哪条正确的路，而是为了确认此时此刻我创造什么能让我感到最荣耀、最喜悦。
这就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如果这个被人称为神或高我的存在，不是一个躲在云端发号施令的职业规划师，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概念？
素材里给出的定义非常颠覆，
简直是精准地击中了我们人类在关系中最隐秘的软肋。沃尔什说，神没有特定性别，它是生命最初的能量本质。然后他得到了两个字的定义，纯粹的爱。
纯粹的爱这个词听起来简单，但内涵很深。
是啊，素材里强调，区别于普通的爱，这种纯粹的爱不需要、不期望、不要求，也不索取任何回报。他不会评判，不会定罪，也绝对不会惩罚。
这和很多传统的观念完全不同。
但我在看这部分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这在现实里真的行得通吗？对比之下，我们人类承认之间的大部分关系本质上其实是交易性的，就像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一样，你满足我的欲望，我就满足你的。
如果得不到想要的，交易就取消。
没错，这就好像我们把爱情变成了一种订阅服务。我因为你需要陪伴，需要情绪价值，按下了订阅键，一旦你停止提供这些服务，我就毫不留情地取消订阅。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比喻。
所以我想问，在充满烟火气的现实世界中，普通人真的有可能实现这种剥离了交易属性的纯粹的爱吗？ 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像是在为那些不负责任的关系开脱啊？
你提出的这种怀疑非常合理。作为旁观者来看待这份素材，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剖析交易性关系为何会产生痛苦。
嗯哼，
在世俗关系学和某些传统宗教的解读中，体系往往是基于条件和惩罚建立的。你做得好，得到天堂或者爱；做得差，得到地狱或者被抛弃。
对，就是一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模式。
这就导致人类底层永远潜伏着一种恐惧，那就是我随时可能因为表现不好而失去这一切。沃尔什在这里指出的纯粹的爱，并非是让你在现实中去容忍虐待或不负责任。
那它到底指向什么？
它挑战的是那种基于条件和惩罚的系统。当你理解了真正的爱是不附带条件的，实际上就是消除了你内心的那种恐惧。你不必时刻担忧自己因为犯错而被惩罚。这种理解是通向内心自由的关键。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一种浪漫的心理安慰剂吗？让我非常惊讶的是，多多素·莫提尔在这场访谈中引入了一个非常硬核的视角。
是的，他把量子科学带入了这场对话。
他提出，这种非交易性的爱和绝对的连接其实是有量子科学作为物理基础的。物理物质只是被压缩的能量，我们与统一的能量场或者说宇宙意识是直接相连的。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使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他说，海浪是海洋的一部分，海浪不是海洋本身，而是海洋的一次涌现，是以特定的个体形式呈现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试图连接源头，因为我们根本无法不连接，我们就是在这个物理身体里的源头本身。
所以沃尔什得出了那个经典的结论，去兴风作浪吧。
哈哈，去兴风作浪，这个比喻太妙了。这就好比我们是一滴水，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浩瀚的宇宙中焦急地寻找海洋，为此痛哭流涕，却从未意识到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湿的。
非常准确。
但是如果我们在物理层面上就是这种宇宙能量的压缩，为什么我们在挤地铁，在深夜加班时还会感到如此深不可测的孤独和割裂呢？如果连科学都说我们是一体的，那日常的这种割裂感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
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在量子层面上是一体的，这种割裂感究竟是如何产生的？
对啊，总不能是凭空出现的吧？
答案其实在于我们的自我限制和评判。 Dr. Su 在他的《觉醒解剖学》里也提到了隐藏密码的概念。当我们用狭隘的自我去评判一切时，我们就在自己的能量场中制造了阻滞，
就像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了。
没错，你不是与海洋断开了连接，而是你在试图用一层塑料膜把自己这一滴水给隔绝开来。我们需要有意识的调频，体会到这种科学与灵性的统一，才能打破那层膜。
哇，所以阻碍我们看到自己就是那片海洋的罪魁祸首，正是深深植根于我们内心的自我评价啊。而沃尔什在访谈中非常坦诚地剖析了自己。他说，他很容易看到妻子的神性，比如他的慷慨、耐心和同情性，
但他却很难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些。
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的童年故事。他父亲从小教导他要谦逊，不要到处吹嘘，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很特别。
结果这个看似正确的家庭教育变成了一个负面的滤镜。
对，我就在想，自我评价是不是就像一副从童年继承来的布满污垢的眼镜，我们带着它看世界，以为世界就是肮脏的，其实只是我们的滤镜出了问题。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沃尔什意识到，他需要回到七岁时的那种纯真状态，因为评判是毫无价值的。素材中提到，大师的心智中有一个核心的转变，那就是用理解取代了评判。
理解和评价有什么区别呢？
观察并不等于评判。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观察到某人在做一件事儿，甚至可以完全不同意某人的观点，但这仅仅是客观的观察，我们不去做道德审判，
不去给别人贴上好或坏的标签。
是的，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一点，沃尔什提供了一个极具操作性的自我提问，随时问自己，在做这件事时，我处于什么状态？
处于什么状态？
因为我们是人类存在，而不是人类作为。动作本身是次要的，你的状态才是核心。
天哪，这让我深刻反思，我们现在是不是把生活变成了一张无休止的代办事项清单？我们在跑步机上不断狂奔，成了一个个人类作为者。 完全忘记了去感受自己的存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个关于杂货店的真实故事来提醒我们。
对对对，那个故事太感人了。沃尔什有一天去结账，他观察到那位收银员极度高效友善，他没有仅仅把这当作理所当然，而是真诚地当面称赞了他。
结果那位女士眼眶湿润地说，已经很久没有人对她这么说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让人心头一挽的小故事，它引出了波尔什一个极其震撼的结论，把人们真正的自我还给他们。
将评判转化为理解，不仅解放了我们自己，也像那个杂货店的例子一样，在微小的瞬间治愈了他人，就是所谓的在物质世界中展现神性。
这真是一场让人大脑火花四溅的对话。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旅程。我们从沃尔什那个凌晨4:23彻底绝望的谷底出发，看着他如何完成了一次操作系统的强制硬重启。
接着，我们打破了寻宝游戏的迷思，认识到生活其实是一块任由我们去创造的空白画布。
我们还看透了人类交易式爱情的局限，然后借助科学的视角，意识到我们不需要去寻找海洋，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大海涌现出的海浪。
最后，我们学会了摘下那副布满污垢的评判眼睛，用你是谁的状态去取代忙碌的动作。
没错，所以再次感谢正在聆听的你，抽出宝贵的时间和我们一起拆解这份极其深刻的访谈记录。我希望今天接下来的时间里，你能像沃尔什建议的那样，试着在一个微小的瞬间去把别人真正的自我还给他们。
哪怕只是对身边的同事或路人展现一点纯粹的理解，都能带来巨大的改变。
绝对的。不过在结束今天的探索之前，我想留给你一个前文未曾直接点破，但非常值得你自己去咀嚼的终极思考。
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如果就像前面所说，生活是一个绝对的创造过程，而你物理身体的本质真的是被压缩的能量，那么就在当下，就在你戴着耳机听着我们说话这极其微小的这一秒钟里，你正在潜意识中把什么样的能量频率压缩进你的现实？你是正在被动地默认创造，还是在有意识地设计你的宇宙？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去兴风作浪吧。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